43到50节。
好，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43到50节。好，起。
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来大喊下来，你却要自己进入永生。假如你有两只手掉到地狱，就要入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来大喊下来，你绝对进入永生。假如你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倘若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从事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肯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该有盐，彼此和睦。
嗯，好，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王一弟兄，他的题目是有盐味的基督徒，愿神来赐福他自己的话语。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感谢神啊，天气终于凉快了啊，夏天过去了，姊妹们衣服都穿的比较多了，夏天们弟兄们受到的试探终于告一段落。我们在生命当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试探。这一段的经文不是对着法利赛人讲的，甚至不是对着税吏跟罪人淫妇来讲的，反而是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主对着他自己的门徒来讲的，但是这个话却讲的那么的严厉。甚至在圣经里面你很少看到有人说话这么强烈的口气啊，甚至就是耶稣他在对待那些税吏法利赛人的时候都很少用这么强烈的口气，但是他对着自己的这些门徒的时候，他用如此强烈的口气讲到生死，讲到地狱的火，讲到这个世上的试探啊，讲到你们里头应该有盐。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传福音给我们，主要你不但是传给今天还没有来认识你的，主要你也不断的传福音给我们这些已经在你里面的，因为我们常常忘记你，主要我们常常面对我们今天生命当中的艰难，我们所面对的试探的时候，主要我们忘记了以前不在你的里面，我们忘记了那种劳苦愁烦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夸大我们在今天的困难，我们忘记了那一个本质上的一个差别，我们渐渐失去一颗感恩的心。主要我们在这样的每一天的经历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忘记了那末日的一个急迫感，我们真的是贪恋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办法从你那里吸取力量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功课。主啊，求你今天用你的话语真的来帮助我们，主啊，用你的话语既来挑战每一个在你的面前来叩门的慕道友，主啊，你也来挑战我们每一个已经站在你门内的，主啊，但是我们站的时候却有忧愁，我们站的时候却缺乏喜乐，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安慰我们，挑战我们，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前几天有一个城里面的一个弟兄，他跟我讲，他们那里这个是三字的教堂，三字的教堂要拆迁，拆迁呢，这个政府就把他们安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他们就跟政府这个商量，然后这个规划局的一个干部呢就说，教堂嘛，就应该修在墓地旁边和殡仪馆旁边嘛。他说，就差不多了，就是那个地方旁边不远就殡仪馆，他觉得教堂差不多就是跟殡仪馆有关的一个设施，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说法也不全错哈。我们希望在医院旁边修一座教堂，啊，也在墓地的旁边修一座教堂。其实不是说哪里有教堂，哪里有墓地，我们就在哪里修一座教堂。实际上到最后说，实际上是哪里有教堂，最后就在那里有墓地。啊，你看历代的圣徒，他们都埋在教堂的旁边。教堂的，在你到欧美去看，每一个教堂的外面就是墓地。所以有一次我们那个我们要迁堂的时候说，我想我们如果有多一间房间哈、啊，以后这个以前就想呢，死了以后这个骨灰放哪里呢？对呀、啊，然后后来就想，那我们可能就是没有教会没有买那么大的地啊，有一间的房间上面写着"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啊，然后大家都放在里面，我们的所有的会友都在里面。我们教会现在有84位会友，然后还有2位是已经安息天家的会友。但实际上今天他和我们一起在这里敬拜神。啊、但是如果有一天我们有这么一个房间的时候，他们在某一个象征的意义上也仍然与我们同在。所以我很希望将来被埋葬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那个干部说的也很好，他说什么呢？就是说，对，基督教信仰好像是跟死亡有关的。当然也跟生命有关，对，是跟生死有关的，生死大事啊，中国人都说这个生死是这个大事啊，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也是谈到生死，而且不但是谈到肉身的一个生死，谈到是在永恒当中的永生跟地狱啊，他反复的用几个的排比句，他你用一个比喻就够了，你说手要是阻挡你进地狱，就把手砍掉。然后他又说要砍脚，然后他又说要挖眼睛，啊，他接连的其实都是一个意思，但是他反复的用几个的比喻，其实都是一个意思，他不断的在强化，啊，那一个你所面对的决策。那这一幕是发生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呢？我们知道这是耶稣已经领着他的门徒开始走向耶路撒冷的这个路上，在这一路上是我们知道最初是他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发出了那一个伟大的任性，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向他们第一次预言了他要被钉十字架，并且在3日之后复活。结果彼得就站出来说，哦，主啊，不要这样。他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结果主跟彼得好像彼得挨了批评了啊。然后一路上往耶路撒冷走，你发现这一路上实际上是耶稣在进耶路撒冷之前，在这一路上他的身边主要就是这十几个门徒，跟他们做的最后一次的这样的一个门徒培训的这样子的一个最后的这样的一段路，然后在这个路上不断的预言他的受难。所以当耶稣第二次的预言说我要被钉十字架，人子要被交给人被杀死，第三天复活，第二次预言的时候，他的门徒们呢还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他们学乖了，他们不问啊。第一次彼得跑出来问挨了骂啊，第二次耶稣再预言他的受难，他们还是不明白，但是没有一个人敢问了。他们经常说他们不明白又不敢问。哎，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意思，想说这些门徒其实跟我们也差不多，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常常都是这样子啊。所以你真的是会看到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和之后的这些门徒哈、啊，真的是那么的不同。在那之前的这些彼得、雅各跟约翰，其实跟我们真的差不多啊。他们也不明白神的话啊，他们的夫子的话，他们也是小信，他们也是软弱，他们也是甚至心里面的那种皎洁，甚至是那种相争啊、嫉妒，或者是那种小聪明啊， 你就像我们这种心理，我一读到我觉得太这个了啊，不明白，但上次都挨骂了，这次咱们都不问了，咱们就悄悄地跟在后面。跟在后面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争起来了，因为他们因为不明白这一个十字架受难的道路，那他们以为他们在干什么呢？他们以为他们跟着基督要去哪里呢？当然是去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干什么呢？做王啊，啊，去耶路撒冷这个荣耀的王要来啊，是要去复兴以色列啊。所以他们又不明白，又不敢问，然后呢，就在耶稣的后面开始争起来，说进了城以后，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耶稣要干什么，但是他干完了之后，咱们中间谁是老大呢？啊，他们就开始争谁为大了。尤其是彼得、雅各跟约翰，为什么？因为神啊，耶稣挑了他们三个，刚刚怎么样？登山变相，在没有尝过死味以前，你们当中必有人要见到神的国度大有荣耀的降临，就选了他们三个。你在福音书里面看见，确实是选了他们三个，这个三人小组啊，是这个使徒这一个小组、门徒小组里面的领袖啊，是这一个长老中的长老，对。所以其他的人就不争了，因为反正没选你啊。选了谁谁就争，啊，所以你都看见说，哎呀，真的跟我们一样，啊，比我们也好不了多少。他们三个就在那里争，其他人没得争，啊，因为父子没有选我，啊，那么重要的时刻都没有选我，就他们三个人，他们三个就争谁为大，啊，十二个门徒，为什么选十二个门徒呢？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啊，所以他们心里就想了，那我们当。那弥赛亚来到的时候，我们十二个他们也不是傻子，他们知道十二个人就对着十二个支派啊，他们知道自己是被拣选的，然后有三又那三个知道或自己又比较特别，他们就争起来了。所以有的时候你真的是看见他们的那种骄傲。然后耶稣把小孩子带在他的旁边说，你们不要争，因为在天国里的就是像这小孩子一样，若不变成这小孩子的样式，若不是谦卑像这小孩子，你不要争，因为你进天国能不能进天国还不一定呢，啊，所以基督跟他说的非常的不客气。我们这个时候读到的时候来反思我们自己，我们教会里最骄傲的是谁呢？肯定站讲台的这个，在人前服侍的啊，你做了同工了，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一定是最骄傲的。那么在有了人前服侍的机会，往往比在没有在人前服侍的时候更加的骄傲啊！我们里面都有这些各种各样的试探，我们坐在下面有坐在下面的试探，我们坐站在上面有站在上面的试探，我们各有，我们是弟兄有弟兄的试探，我们是姊妹有姊妹的试探啊！姊妹想穿得漂亮一点，这个世界都录得比较多，我也录得比较多啊，这是他的试探。弟兄也有他的试探，录得多他就难受了，我们长老也有长老的试探，执事也有执事的试探，对。所以我常常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我看见这些我看见五旬节之前的使徒，我觉得我跟他们差不多，我心里有点安慰啊。然后我看见五旬节之后的使徒，我觉得他们太了不起了，但是我心里有盼望，我知道我达不到，但是我有盼望，因为我知道是圣灵改变他们，不是他们自己改变他们，所以我心里有盼望。虽然我不配，虽然我如今是这样子，但是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啊，因为神一样的是爱我们，一样的是爱我，一样的也是爱你们。所以耶稣接下来就会讲到这个，讲到这样的一个挑战，啊，就是针对他们的这个彼此的相争。就这样的一个的挑战，这个挑战我们会想到在中国古代的故事，中国古代语言里常常会讲的叫做壮士断臂嘛，对，就是你在某个时候你真的啊，你要啊，你要你这个手已经中毒了啊，要把砍下来嘛，啊，所以我们也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也非常的这个推崇啊，非常的强调这个勇。这个断臂的勇气啊，所以耶稣在这里用这几个的例子来告诉他的门徒们啊，在那个 九章的前面38到42节里面啊，是要叫他们彼此相爱，就是怎么去看别人，你们中间谁为大的，就要做众人的用人，就要做大家的仆人啊，要彼此相爱。然后在这个43节跟50节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里面呢，就是讲到你个人的舍己跟破碎啊。前面的那一部分是讲到你怎么去对别人，面对别人这个关系要彼此相爱啊。那这一段呢，就讲到说你跟神的那个关系，和你在神的面前呢，你跟你自己的这个关系，就是要不断的破碎啊。我们说信主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属灵的一个换心的手术，我们重生得救，就好像是我们的心被换了，更新了，我们的实心如今被换成了好圣灵感动我们重生我们的一颗肉心。但是耶稣在这里又跟我们提出了一个说，换了心还不够哦，还要截肢啊，不但要做那个换心的手术，而且基督徒的一生呢，就不断的要做截肢的手术啊，要做属灵的那个截肢的手术，一会儿要砍一点，一会儿要砍一点。所以我们做基督徒有的时候很辛苦啊，觉得我身上一会儿又在砍，一会儿又在砍啊。主动已经说了，眼睛挡着你的眼睛挖掉啊，脚挡着你这个脚手砍掉，脚砍掉，最后砍到什么地步为止呢？砍到就是让你看见你的一颗心嘛，砍到你死的时候就只剩灵魂了，砍到你死的时候，砍到你的身体慢慢衰退，其实不用砍啊，不用砍我们也是要死的。其实换言之是说，你生在这个世上，你的肉身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被砍掉的过程嘛，对不对？就是啊，不是一个属灵的截肢的手术，而是自然的这个生老病死，春夏秋冬，你本来就是在不断的衰残。你就好像有一些树木啊，你就看见不断的它就往下面掉嘛。我们当然，我们人的衰残不是那种方式哈，我很感谢神，人不是那样，到了30岁忽然发现掉一个手指头啊，到了50岁又掉一样东西啊，我们不是那样子，我们是整个慢慢慢慢衰残。有的时候真的是你会发现说，年龄大了之后，他啊，像我小时候，我觉得我爸很高啊，他这样他原来是1.76米啊。后来我长到我在读高中的时候，突然发现他矮了一点啊。后来他就说，其实人他说年龄大了之后会缩的啊。其实他现在没有1.76米了，他现在差不多，但可能驼背啊，但实际上本来就少了几厘米了。哎，我当时觉得很奇怪哈 啊。其实我们的肉身本来就是在这个不断的衰残的过程当中。只不过没有那么一个触目惊心的，就是像树木一样发现你真的在掉啊的那个器官的那个过程。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一个属灵的一个截肢的手术啊，他叫我们舍弃对这个世界的贪恋，他叫我们在一切的试探当中，我们再一次的来看到永生跟地狱，把这个摆在你的面前，其实也是摆在每一个慕道的朋友的面前。前几天那个我们那个王维姊妹哈，她丈夫这个冉云飞啊，是成都的一个作家，她这个国庆期间要准备去香港开会，结果呢这个啊，我们政府觉得这段时间最好不要出去啊，所以就在机场把她拦住了，把她这个扣押了9个小时。当她失踪以后，她的王维姊妹就到处打听消息，不知道自己丈夫去哪里了。后来她估计是被这个警察带走了，所以就到辖区的派出所，然后到那里开始进食祷告啊，开始啊跟他们说，我的丈夫不出来，我就在这里一直进食进水啊。然后我们那天从那个中秋的那天晚上，我们从三台回来啊，然后我们准备到那个派出所去，这个去陪这个王维姊妹，结果哎收到消息说刚好冉云飞这个放出来了啊，然后我们就过去跟他们一起中秋的晚上在一起吃饭。然后冉云飞跟我说，他说我就跟王伟说，如果我不见了，你就跟王伟打电话啊，他会这个看着办的啊。他说那个他说我知道，万一我就坐牢了，他说这个老婆孩子就托付给你了。他说我知道你这个会这个你们会这个 这个接手的啊，或者处理的啊。他说，然后我说是啊，我肯定是我们，我说肯定会尽一切力量啊。然后他说，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关系，他说咱们是好朋友。哎，我说打住啊，不是因为这个啊，我们虽然是好朋友，我也愿意做为你做一切事，但是你搞清楚哈，你到现在为止哈，你在神的面前，咱们的关系你记住哈，你是首先是秋雨祝福教会的家属啊，对。不是你把你老婆孩子托付给我，我说这个王维姊妹是我们的姊妹啊，我们是永恒的一个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在天国当中，我们是一个永恒的关系，在这个地上他是这间教会的会友，我是他的牧者，他有什么问题，我会尽我一切的力量，我和我们会帮助他，你是沾光的啊啊，因为是。圣经里面说，因为那信的妻子连那丈夫就成为圣洁了，因为那信的丈夫连妻子都成为圣洁了。哦，不是咱们关系好，你把你老婆孩子托付给我，我不是这个啊，你别以为那个咱们的关系虽然好，但是还没有好到什么呢？不能够胜过死亡啊！我说，当你有一天死亡的时候，你被带离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或者不相信有灵魂。你或者也不知道灵魂去哪里，啊，你不相信那一位赐你生命又救你灵魂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啊，我当然呢，我这不说你下地狱了，你听了不高兴啊，但我心里这么想的啊，我这圣经是这么说的，但是我说那个时候你就下落不明了，我说。这个说法你接受吧，我说你的灵魂就下落不明了，你对我来讲就失踪了，对啊，所以我说咱们的关系不能胜过死亡的，到了那个时候我找不到你了，不知道你在哪里，下落不明了，我现在也不告诉你是在地狱里，对吧？但反对我来讲就失踪了，不跟我在一起啊，也不跟这个，所以你是秋雨祝福教会的家属，啊，所以什么意思呢？真的是说这个天国永生啊，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面对生死，啊，首先是面对肉身的这个生死。我们里面很软弱，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面对那个试探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软弱，啊，我常常，当我信主之后，我看到一些好像就像耶稣面对罪人和税吏一样，真的生出一种怜悯，因为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们也是如此，啊，当你没有收到一个死亡通知书的时候，你还不知道自己是真的怕死，你平常说的那么好听，你不知道自己真的怕死，啊，当你当官还没有当到一个份上的时候，你还不知道自己是贪官，啊，如果一个人死的时候是贪官，基本上只有一个结论啊，一个人死的时候如果是清官还不是贪官，只有一个结论啊，就活得太短了啊，所以神怜悯我们呢，只叫我们活出80年，要叫我们真的活800年，我们什么罪都犯下了，你知道吗？什么试探都经历了啊，什么样的要是我们地上每个人的生命是8000年的话，我想到最后每个人都一样，全部杀人犯，全部是贪官，所有你瞧不起的人，所有你觉得其实比你坏得多的人，啊，要活8000年，你都跟他一样，啊，所以没有人夜里拿着抱着10万块钱来找你的时候，你还不知道什么叫贪婪，啊，你还没有经历过那样的试探，对，所以但是我们在这个生命当中，我们真的是经历很多的试探，所以耶稣对着他自己的门徒说：“你要舍己，你要破碎。”这个破碎的功课是一生之久，你要有一个紧迫感，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有一个紧迫感，他的门徒虽然不明白，但是耶稣在这个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是什么呢？就是去死的路上啊，就是去十字架的那个路上，他虽然两次的预言，他的门徒虽然不明白，可是他的里面，你知道我们的主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在反复的向他的门徒预言自己受难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是一种怎样的一种心情啊？我觉得我很难去体会的。 所以当他说出好像你听来如此强烈的一个话，你赶紧你的脚你的手你的眼睛挡住了你，你不能够让你进天国，你赶紧把它取掉，你赶紧把它舍掉，你赶紧把它破碎掉。当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听起来很强烈，好像很挑战你，甚至有一点轻视你啊，甚至有一点这个啊，对你是一个，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对慕道友说你要信主啊，你有罪，或者是说这个肉身的生命之后它是有永生或者是有永死的，是有地狱的啊，地狱就这个世界的就这个宇宙的垃圾场啊。我们会觉得，当一些的慕道的朋友会觉得这个话有一点对他是一个挑战，甚至是一个侮辱啊，就是对他是一个冒犯啊。耶稣在这个地方也是在冒犯，在冒犯所有听到他的话的人，当时的听到他的话的这些使徒，也在冒犯今天每一个读到圣经的人，每一个听埋葬会听到的人，每一个读到这一段话的人，都在挑战啊。我们会觉得这个慕道友会说，读到福音书里面，耶稣爱神就是爱，耶稣神爱世人，读到耶稣他的怜悯啊，他爱小孩子，他医治那些大麻风啊，他甚至在十字架上受难，经历那一个肉身上的一个苦楚，哦，他们说嗯，这样的一个耶稣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我可以来接受他。可是读到一些很尖锐的话语的时候，就像这里的这个话语，就像说若不舍己啊，扔下一切来背上十字架来跟从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若不爱我胜过爱你家里的人，就不能来做我的门徒，等等等等，读到这一些好像很艰难的话，很挑战很冒犯的话的时候，就感觉到很难接受啊。他会就会提很多的问题。昨天我们这个学生聚会的时候，有一个慕道朋友也是提一个问题，他说他是一个律师啊，他就说我现在就想这个问题这个基督教基督的中国是不是能够让中国成为一个民主的中国，自由的中国，法治的一个中国，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来信，我现在不太确定啊，这是我前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啊。我说他说我需要答案啊，我说我知道答案，但我不告诉你啊，因为这答案要你自己去找。我以前也问过跟你类似的问题，我问很多的问题。我在某一次我最初接触的时候，我就说哇，我信基督教，有五个问题，先帮我解决啊，第一、第二、第三我都忘了。第一个问题是说苏东坡在地狱里面，我就不去。对，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说，基督教信仰不是回答你的问题的。为什么？我们大学里面流行一句话啊，就是老师啊说，一流学者提问题，二流学者答问题，三流学者编教材，啊，四流学者讲课啊，所以你提问题，上帝回答，你不如信自己好了，啊，什么意思呢？就像有的时候你对一个人说，那个人说我有一个问题，然后你说你才有问题，因为这就是基督教，这就是耶稣要对你的回答。当你说我有一个问题的时候，当你提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耶稣从来不会正面的回答你的问题，因为你从来都提不出正确的问题。不认识上帝的人不会提问题，不认识上帝的人不会提正确的问题，因为他一定是在他自我的那个中心，自我的那个梦想里面来提问题啊。所以你在福音书里面，你会去看见常常是耶稣给你提问题，或者当你来提问题的时候，耶稣常常不正面回答你，他不会顺着你的问题来回答你，因为耶稣回答问题的方式就是要让你最终认识到你才有问题啊，不是你所提的问题我给你回答了你就可以信主，不是的，是你有一天发现我才是问题，我自己才是问题的时候，答案就会有了。所以那一个少年官跑来问耶稣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耶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从一提出来就提错了， 因为你做什么都不能够承受永生，不能够不认识上帝的人，你说每一个到庙子里面去拜佛的人，他提的问题哈，不管怎么样加起来其实都是这个问题，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对不对？在世上的所有的宗教里面，人所提出来的问题，当他不认识神的时候，加起来都是这同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这个问题从提出来就已经错了。但是耶稣很有意思，耶稣怎么回答你？耶稣说，你把你家里所有的人拿去卖了送给人啊。耶稣的意思并不是如此做了就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很有意思，耶稣要逼着你，让你看到我要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这个问题是提错了，因为你做不到。所以耶稣是看见这个人的软弱，但如果换一个人就可能不是这样子，换一个人当耶稣，如果耶稣说你把所有的钱都拿去，好，我马上就拿去，那怎么办？那不是把耶稣在那里量着量起吗？主知道每一个人心里面最深的试探是什么，如果你来问他，他就会告诉你，你这辈子不结婚这可以承受永生，哇，你说主啊，钱可以给人的，不能不结婚啊。然后如果换一个人来问他说啊，主就会告诉他说啊，你这一辈子怎么样，反正是指你的软弱，他看得见，主看得见你，主知道你，你不知道你自己，所以主把你心里面最做不到的那个给你拿出来，他不是要回答你这个问题，他是要叫你有一天认识到你提的问题是错的，你做什么都不能够承受永生。所以实际上常常主来改变我们甚至我们在慕道的时候，慕道友都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都有很多问题，我们是这样过来的。但是什么是真正改变你的时候呢？不是你的问题有答案的时候，而是你连你提的问题都被改变的时候所以我还说，我跟那个牧道友说，我不告诉你，你自己去寻求因为你要去经历，你要去挣扎，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不是你提的这个问题有答案了，你发现你根本就不这么问了，那个时候你就被改变了。你如果还在这么问，给你任何答案你都不会信主的，因为你是活在你自我中心的那个世界里面，你希望有一位主来满足你自己所想象的那个世界，你希望你活在你自己想象的那个美好当中的世界，然后这个世界还不美好，你希望有一位神，有一个力量进入来把你的世界变得美好。但是主基督来不是来干这个的，主是让你破碎，把你带到他天父的世界里面来，是把你从你的世界里面嗲出来，把你的世界破碎，把你带到天父的世界里面来。所以连你提的问题都会被改变，你提的问题的方式，你问的问题被改变的时候，真正的答案就会来到所以我说我不告诉你，你自己去寻求就有一天好像是那个诸葛亮跟这个周瑜一样，我们每个人在手心写一个字，最后拿出来一看是一样的，最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信的是同一位神，我们是一主一信一喜但是现在我不告诉你我不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只告诉你答案在这本圣经，答案在那一位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主接下来就讲到一个的比喻，就是盐的比喻他说在地狱当中，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然后他用到一个盐的比喻，我们常常熟悉的一个盐的比喻是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这个盐在那里是表达说，我们因为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行出属神的品行，我们可以有圣灵所结的果子，行在人前有善行不是我们自己的善行，而是在基督里面的被神看为善的那样的善行，被神称为义的基督的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出来的圣灵的果子那是我们的盐的一个功用。我们在这个世上行公义好怜悯，我们在这个世上去关爱，我们在世上去传扬福音， 我们在这个世上做这个盐的工作，盐是消毒的啊。我常常有那个口腔的溃疡啊，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她说你吃了什么药都没用，最好的办法就是拿一大把盐，然后掺一点水，用盐水漱口。我每次把那个盐水啊一口，把我痛的就不断的流眼泪啊，比我祷告的时候流的眼泪还多啊，痛啊，真的是痛啊，有的时候你肉身上的那个痛啊。有的时候人家说这个什么手指痛啊，或者什么某个小地方痛啊，真的是最新的那个痛啊。盐是有杀伤力的，盐是保鲜的，盐是消炎的，盐是来怎么样啊？来分别为圣的啊。所以在利未记的2:13里面讲到那一个盐的盐约，神把他和我们所立的那个约称之为叫盐约。什么是盐约呢？就我们那个关系是消了盐的，消的是什么盐？就我们里面的罪嘛，对不对？我们的那个关系是被洁净的，我们的那个关系是保鲜的，有保鲜期的，因为有盐。那个盐就是基督他的保险，就是基督他的一个救赎啊。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凡是献祭的那食物就用盐啊，是要配上盐。凡是献祭的是要配上盐的啊，因为这好像是消炎，像我们做腊肉一样啊，它要保鲜的，它可以保存的啊。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用这个比喻，又用到地狱当中的火，很有意思。他说地狱当中的火就好像盐一样的在烟里，然后说你们里面要有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我觉得我们四川人是最容易理解这个比喻的，我们家家都有泡菜坛子啊。你要是没有盐味，从里面没有盐味，怎样叫你再咸呢？就扔在泡菜坛子里嘛啊。所以耶稣的比喻是说，我们不是这个韩国泡菜啊，我们是地狱里的泡菜啊。人总是要用盐，人总是要经历破碎的，人总是要经历试探的，人总是要经历试炼的，人总是要被这个盐好像是那种痛苦，要那种经历的，不是在今生就是在永生。不是你里面有盐就外面有盐，要么你里面有盐，要么就把你泡在盐里面。所以耶稣说在地狱里面火是不灭的，那火就是盐一样的来腌个人啊，好吓人了。所以在清教徒的时代，很多的传道牧师传福音，大的来讲到这个地狱，讲到这一个末日，讲到我们永生的一个结局，说那个时候，说让那些心里真正来渴望真理的人，他们的内心就像一滩，就像石灰一样的瘫软下来。然后讲到一些人爬窗户夺窗而逃啊，那我们是在19楼了所以他在清教徒的时代啊，有些人在听到那个他们传讲这个福音，讲到那一个地狱的可怕，讲到那一个罪的那一个结局的时候，他们夺窗而逃，啊，他们不听了，他们害怕，啊，有的时候我常常想，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心里面常常缺乏这样的害怕，当我们有安慰。但有的时候我们缺乏这样的害怕，比如说当我生命当中遇到问题，我家庭婚姻当中遇见问题，我在职业上遇见问题，我知道很难，有时候有弟兄姊妹说我很难，我不知道怎么改变，变改起来太难了，但是我说最重要的不是难，最重要的是不改就死路一条。真的你认为，真的你相信不改就死路一条吗？就像今天你得病了，我们怎么传福音？我们走到一个房间，一个医生走到一个房间里面去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得癌症了，但是我们现在有一种新型的药可以医好你，对，这是一个好消息，对吧？但好消息的前提是先要进去告诉他得癌症了，但是当这个医生进去，他不相信，他不承认自己得癌症了，然后告诉你说，你必须要做化疗，必须要做放疗，很痛苦， 要经历这个几个月的时间，而且很多人承受不下去啊，你决定要不要做啊？如果你是真的是知道自己是癌症的，你知道自己不做就要死，你可能就会选择去做。为什么？因为你知道结局。所以有的时候我发现说，我们有的时候不愿意改变，其实是你并不真的相信那个结局，你没有真的意识到那一个结局。一个弟兄说， 我改起来很难，我怎么才能够变呢？我说不变又能怎么样呢？你还有选择吗？其实当我们说我变起来很难的时候，恰恰是我们的心里面隐隐约约的觉得我有选择，就是不变其实这样 也还是可以过嘛，也不见得就怎么样，其实还挺好，其实这样也行，其实不见得那么可怕，其实不见得 有那么大的一个后果，其实你心里面是有一个侥幸的一个心理。你如果真的像那一个癌症的病人一样，你很清楚你只有半年了，很清楚没有任何的侥幸的时候，你不变也要变，你尽你自己所有的能力去变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一段话再一次的给我们说，我们要有那个漠视感。就好像有一次我跟同工举例这样讲了，说在前线打仗的人士兵，没有哪一个在前线打仗的士兵会抱怨说，今天怎么只有一个菜一个肉呢？今天的汤没有昨天的汤好，怎么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洗澡呢？他不会去抱怨这些问题，因为他在打仗，因为他在前线。但是离前线十里远的军营里面，他们就在那里抱怨说，哎，今天怎么只有两个菜呢？这个洗澡的设备也不太好，这肥皂也用的不好，他们就在那里抱怨。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在前线，因为他们不在状态，因为他们不在一级战备状态，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看见那一个末日，没有真正的看见自己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衰残，他还以为自己真的还有几十年好活。你真的认为自己有几十年好活吗？你怎么知道神给你的时间还有多少？你怎么来看你所在这个世上的这个时间？你自己你怎么看你自己，是真的是站在前线的那一个士兵，还是在20里外驻扎的那个士兵？你们的状态会不一样的。包括你所遇到的问题，比如说啊，两个夫妇啊，如果你们是在前线的哈，那如果你的丈夫跌倒了，你赶紧用全力去把他扶起来，然后大家一起跑，因为枪林弹雨啊。但如果是在10里之外，他倒了。哎，饺子干快起来的跑在那里干什么啊？你的心态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不在状态啊，你没有那一种漠视感，你没有看到自己是基督的精兵，你没有看到你在跟这个世界征战，你也没有看见你在跟时间赛跑，你没有看到好像保罗说你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愿神真的是用这个来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在网上都看到，我们以前教会也放过，在澳大利亚有一个的弟兄叫做尼克哈，一个没有生下来就没有手没有脚，他这个就是一开始就被砍了，他除了他真的是在我们看来就是应该是非常非常不幸，他就是被人他做见证，这就是被人家抱着放在桌子上，他不是站着，他是被放在那里，因为他就是只有一个上半身，没有手，有一个头。但是在他所做的见证，他在世界各地做见证，他说过一句话，我觉得非常的感动，他就说，他说我活着要彰显神的荣耀，彰显什么呢？他说我活着就是让你们看见一个连我这样的人都可以被神拯救，连我这样的人都有喜乐，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我的面前说我之所以这样子是我运气不好，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我面前说 是因为神你怎么对我这样子，因为你们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不幸。我站在这个地方来喜乐，来服侍神，来走这样的一条路的时候，我看见神是用这种方法来用我，他让我站在这个地方是要堵住你们的嘴。所以我听到他的这个见证的时候，我说是堵住我们的嘴。然后我看过这个有一个英国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叫威廉布莱克很有名的一个诗人，也画过很多的版画，他的这个版画跟诗歌都很神秘主义的，但他画过一个系列的叫做坟墓的一组的这个版画他生前他死的时候，他的妻子用1英镑把那个19幅那个这个主画卖掉了这个在大概是在10年之前才发现了他的这一组画然后大概是前2年拍卖是1700万英镑他这整个这幅画里面就是死亡的题材，表达死亡的题材。其中有一幅画非常的令我震惊，就是什么？就是那幅画的标题叫做《强壮男人的死亡》他画了几幅画，一个是衰老的老年人，就是一个老人呢，他躺在床上，他已经很衰老。刚才像我说我爸爸一样，他年龄大了，他身材都缩小了，他的体重也减少了，他整个人从外观上已经衰残了，他自己灵里面不做截肢手术，他也已经到了生命的尽头了，所以他躺在那个床上奄奄一息。这个是我们常常看见的一幕，而且我们觉得好像春夏秋冬一样的一幕，我们觉得我现在还早嘛。但是他另外一幅画是叫做一个强壮男人的死，那一个20-30岁的肌肉发达，整个身体强壮，然后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他奄奄一息就要死了，但是你从那个画上看见的是一副那个奥运会冠军一样的那样的身体，然后他的灵魂，他画的那个灵魂从他的床上这样子出来，也是跟他一样一个强壮的一个身体，强壮之人的死亡那一幅画非常的打动我那你把他跟这个尼克来比的话，你就会看到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你要是有手，你要是有眼睛，你要是有脚成为你在这个世上贪恋这个世界不能够来跟随主的这样的障碍把它砍掉，好过你双手双脚的身体强壮的下的地狱又从此下落不明。所以真的是求主使我们再一次的有这样的一个警醒的心我们这一代我们昨天这个阿信跟我们分享伯格里的传记一生我们看到这个在四川也是一样的在那个中秋国庆的时候，跟大家发一个短信，里面提到，在1949年的时候，到四川来的宣教士是1808人，而且很有意思，这些宣教士里面93%的宣教士来自于英美，不是来自于德国、法国，不是来自于其他国家，是来自于英美，来自于长老会、公理会、圣公会。第一个进入四川的传教士是英国人，第一个在这里建教堂的是英国人，把四川的第一支足球带到四川来，就在我们老家，是英国人建第一个足球场的是英国人，建在四圣祠那里建四川的成都的第一个育婴堂的是英美的人，在四川建第一个女子学校的是英国人的传教士，在四川建第一个西医的诊所的，建第一座医院的，建藏区的第一座医院的，在阆中这个建第一个孤儿院的在梁平建第一个四川第一个养老院的，在乐山建四川的第一个印刷厂的都是英美的宣教士，建第一个中国的第一个牙科，我们的第一所的教会大学华西医大是英美的宣教士。我看到这个我很感动，为什么？我们如此的不配，但是神爱我们，神爱我们不但是说是我们直接跟神有一个关系，而且看见一个道成肉身到我们中间的一个过程是什么。我觉得我很觉得不配的是成都的教会， 我们是清教徒的后代，我们是清教徒的后代，我们是英美宣教士的后代，我们是十九世纪末英美的学生海外宣教运动的后代，93%的宣教士是来自于英美，我们是他们属灵的后代。我小时候从来不觉得英国跟我有什么关系，今天我知道我在属灵上是清教徒的后代。在十九世纪末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剑桥，在伦，在这个英国的这些大学牛津里面，有一个被称为这叫海外，在英美叫海外大学生的海外宣教运动，他们提出一个很感人的口号，就是在我们这一代把福音传遍地极。有没有传遍地极我不知道，但是传到我们四川。剑桥七杰有两个在四川，当时七位这个剑桥毕业的大学生来到中国宣教，其中两位在四川，他们在他们那一代把福音传遍地极。所以我们今天，我在这段时间反思这个中国家庭教会60年的历史，我真的是特别的感恩。我一看到是说接下来这20-30年是福音在中国最重要的几十年，最重要的几十年。最重要不是说我们觉得我们很重要，是因为历代的圣徒经过这200年，今天福音在中国真的扎根了，经过60年的逼迫，他真正道成肉身，成为了中国人的信仰，再没有人可以说他是洋教了，再没有任何一种世俗的力量可以把基督教从中国人的灵魂里面拔出去了，不可能了。但是在接下来这20-30年是中国社会面临整个转型的20-30年，这一代，我们这一代将会见到这个国家从政治制度，从社会制度，从文化，从道德，但是最终是从他的灵魂里面会看到整个这个文化的一个转型，看见这几千年的古老文明的再一次的在神的恩典里面的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我们这一代会看到，我们这一代会经历。所以真的是说，我在去年到旧金山参加这个他们一代人的见证，他们那一代的见证是从大陆离开去这个北美的那一代人的见证。当89年的时候，一批的人流亡到海外，那个时候海外教会，海外华人教会经过几十年的预备，如果他们没有预备好，他们来了也没有用，他们用几十年的时间已经预备好了，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不断的祷告，就是等着可以把福音传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等在那里了，一批流亡的知识分子从大陆出来的时候，他们就把他们接，从机场就把他们接回去，晚上就在教会吃饭，吃完饭就传福音，所以在海外流亡的那一代知识分子里面出现一个福音的高，一个运动的高峰，这么多年来一直牧养着，影响着中国我们自己的信徒，远志明弟兄张伯利，还有一大批都是在这个海外流亡出去的，这一大批大陆背景的冯秉成牧师是我们成都人，还有很多的一大批的很多一大批的海外的大陆背景的这样子的传道人。张伯利牧师跟我在这一周，就是在今天远志明弟兄在一个教会今天会被按牧，我们在这里为他感恩，为他在这个十几年当中所做的一切的事工来牧养影响中国的教会。我自己是信主，是深受这个十字架这个纪录片的影响。张伯利牧师跟我讲，他说我们当时刚刚出来的时候，赵天恩牧师、唐崇荣牧师对我们特别的好，就在那里就等着我们了。然后有一次唐牧师坐飞机过来，跟我们20几个人30个人开了3天的课。然后唐牧师说话都是比较厉害的唐牧师说，我为了你们30个人坐了30个小时的飞机，给你们讲3天的课，在我30年的服侍主的经历当中是第一次。 不是因为你们这三十个人了不起，他真的是看见对大陆、对中国人、对中国教会的深深的负担。张牧尼说，在现在那三十个人都是传道人，在他们这个十年以前聚集的时候，他们最初这批人聚集的时候，他们当时聚集有六十几个人，六十几个大陆出来的牧师跟传道人，或者是在机构，不一定是在教会做牧师，可能在机构里面服侍的。然后到去年旧金山这一个比一代人见证大会的时候，从大陆背景出去的，在北美做牧师传道人的服侍组的300人，祭奠的300的勇士，所以他们这叫一代人的见证。我很感动，我会感动是说看见我自己的，看见我们的托付，我们接下来二三四年，我们新兴的城市家庭教会，我们就是活出我们这一代人的见证。我们秋雨祝福的弟兄姊妹，可能你我们的年龄不一样，你说30年，我可能还要活60年哦。我们就是活着一代人的见证，在我们这一代把福音传给传到四川的100多个县城里面，传遍四川的1000多个乡镇，在我们这一代就把福音传进中南海，在我们这一代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就是我们这一代在有限的生命当中选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服侍主啊。无论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在自己的职场上，无论是代职还是全职，真的是看见那上好的冠冕为我们而存留，在我们这一代，就在我们这一代，我们要活出一代人的见证来。我们要看见福音在中国不但扎根，而且进入中国的文化，并且倒转这个社会。中国的文化2000年以来，以及这150年以来，它整个里面的灵魂，它整个文化里面最核心的价值跟精神面临崩溃，出现虚空，除了福音谁能够去填补？所有的文化都在说我可以填补，新儒家说我可以填补，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说我可以填补，每一种的思想，后现代的思想也在说我可以填补，中国的基督徒说只有福音可以填补。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说的，我们就是用这20-30年去做，20-30年的时间，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这是大大的亏欠。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后悔永生。因为你去看在台湾，你去看在香港，你去看在亚洲的每一个的这个亚洲的文化圈，福音去更新改变整个社会的文化没有发生过。基督教文明一直是处在边缘的文明，在台湾是边缘的，在香港是边缘的，在日本是边缘的，在新加坡是边缘的，甚至在北美华人社会也是边缘的。但是唯独今天在大陆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复兴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这样的前景，就是所有一切都准备好了，灵魂已经空虚了，文明的内核已经荒凉了，整个社会的转型，100多年的屈辱，这个民族最后的一个社会的定型就在这一代，而就在这一代，家庭教会经过60年的一个逼迫，现在开始浮出水面，就是我们这一代。我们这一代的见证将取决于，将决定，当然是神透过我们，不是我们在终极的意义上决定，是神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呼召，透过我们这一代的见证，透过我们这一代的生命，透过我们这一代的服事，我们这一代的截肢的手术，我们这一代的来在这个不贪恋这个世界，我们进入那一个荣耀神的这样的一个战备的一个状态，我们如此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来选择怎么来活我们这一生。我们可以把福音带入中国文化里面最深的部分，我们可以把福音带到中国的每一个社会领域当中，我们可以让福音成为未来的中国文明里面对它影响最大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我们神给我们开了这样的路，然后神只给了我们几十年，所以愿这样子的话今天再一次的 不但是说给他当时的这个门徒，也是说给我们。天国跟地狱，要么你们里面要有盐，要么就在地狱里面被盐泡，要么在今生受试炼，要么在永恒里面受煎熬，要么在今生破碎，要么将来再破碎。要么里面有盐，就是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真正的来改变你，行出彼此相爱，行出结出圣灵的果子；要么让盐在外面来泡你。你在今生即使是基督徒，在今生也会在肉身当中经历神的审判，该失业的一样要失业，该生病的一样要生病。今生的，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在永生当中因信称义。但是今生的苦，今生的苦难，要么是走在那条荣耀神服侍神的道路上，要么就白白的受苦。我们接下来请一位的弟兄，就是从重庆过来的这个邓邦斌弟兄，他在今天跟我们有一个见证的分享。
平安。我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从重庆荣美教会这一次到成都来。到成都来呢，是主要是参加一个营会，就前几天有一个怎样阅读圣经的一个营会，然后顺道呢也来拜访。我在灵里面一直引为我自己在基督里面的牧长的王一弟兄。然后呢，结果我见到王一弟兄以后，王一弟兄把我放到一个试探里面，就是他让我来在人前来给大家给神做一个见证，把我放到一个在人前服侍神的这样一个试探里面。我为这个试探而感恩，为什么呢？因为刚才王毅弟兄他提到的就是那种暂时的状态，战备的状态。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可能有的人有经历，有的人可能现在还没有这样切身的经历。那么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现在就是一个有这样在这样的战线上面直接在前线的这样一个小小的士兵。刚才王毅弟兄他开始的时候，他那个说了一个故事，就是教堂哪里有教堂，坟墓就围绕那个教堂。那么我现在为什么说我是一个在前线的人呢？因为我现在是一个离坟墓很近的人。我在我过去的一年里面，我经历了大小五次手术。神在这一个过程中，他破碎我，同时也建造我。既然现在神他的旨意是让我在人前给他做一个见证，那么我王毅弟兄也把我放到这样一个试探里面，我求神能够把这个试探变成对我们大家的一个祝福。因为我一直很喜欢王毅弟兄他写的一些文字给我带来的这种生命，神通过圣经里面神的话，以及王毅弟兄对这些话的一些感动，然后带给我的灵里面的这种更新，所以我非常敬重王毅弟兄。然后他请我来做这样一个见证的时候呢，我当时就非常的有一些挣扎，有一些征战在心里面。然后我为了做好这一个见证，我就写了一些东西。然后写了一些东西呢，我希望我今天的见证尽量不使用这些东西， 因为我求神能够在我在做这个见证的时候，真正的是他在我身上现在来做工。但是如果我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我去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求主怜悯，也请大家原谅，因为我相信这些文字里面，神也使用他的，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候，也有圣灵的感动。我想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给孩子这样一个机会，来可以与秋雨之福的众弟兄姊妹一起来数算你给我的恩典，你在我身上的作为，也求你通过你孩子的口，摸着在座各位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可以抬头的时候是为仰望你，低头的时候可以在你面前反思自己，让我们或吃或喝，无论干什么都是为荣耀你的名而行。阿门。我为什么说我是现在是在一个前线的一个士兵呢？因为在我一年以前，我35周岁生日的那一天，我们公司的体检，然后当时检查出来我的肝上面有一个拳头大的这样一个肿瘤，就是恶性肿瘤，就是癌症。然后那一天当我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心里面的确是没有恐慌。为什么没有恐慌呢？因为我知道，当时我知道，神是通过这种方式让我要回到真正的回到他的面前。怎么叫真正回到他面前呢？因为我是在15年以前，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今年三十刚满36周岁。15年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然后当时有一次参加一次那个基督徒的聚会，然后当时爱不过情面，然后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但是那以后，我的生活该怎么还是什么，我生活里面没有读经，没有祷告，也没有聚会。只有是在那个有时候看到比如说基督徒写的一些文章，或者是看到那个教堂的时候，有心里面有一些莫名的感动。当时也只是把圣经里面就是我知道的一些道理就当作一些道理，比如说就像月亮围绕地球转，然后地球围绕太阳转，就把它当成那样的道理，没有把这一个就是里面启示的这些启示当成一种真理，与我生命紧密相关的一种真理。所以那15年里面，我在过去的15年里面是非常的是偏行己路，是完全的是在很多的作为都是污秽，然后是玷污了神的名。但是去年那一天，当我通过这种方式神让我重新回到他面前的时候，我就开始经历他对我真正的一种让我能够体会到的一种这样的带领。这种带领呢，是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价值观上的一种带领。这种价值观的带领是我那个时候虽然有心里面有平安，没有那种就是特别的恐慌，感觉哦，好像末日一下子就到我面前了，当时没有这种感受。不像我另外有一个同学，我们大学同班同学，他也是重庆的，他在4年前也查出来他也患了肝癌，然后他和他妻子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在家里面昏睡了有几天几夜，然后完全人不知道该怎么办。相比较而言呢，我为神给我的这种平安特别感恩。 我在那一天，就是我生日的那一天，得到了这个消息，让我当时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我的肉身走到了尽头，但是神这个时候应该是他的开头。最开始的一个挑战，当时我遇到一个挑战，就是价值观的挑战。因为当时我直面了真正的，当死亡以这种非常切实的这种方式在我面前显现的时候，虽然心里面没有那种恐慌，但是有一些到底我生命里面什么是重要的这种价值观的挑战开始出来。尽管当时我没有那个答案，但是我相信那个答案在圣经里面，那个答案在我相信的那位神那里。感谢主，他带领我，他以这样一种方式，就是死亡，我直面死亡的这种方式，让我放下了世界上的很多的以前我所看重的东西。比如说事业上的成功，比如说包括爱情。当时我就很有体会，就是对耶稣说的那一句话，是如果一个人他不丧掉自己的生命，那么他就不会得到新的生命。我一下忘了那句经文的原文是怎么说的了。对，若为自己的缘故，我谢谢。对，我当时对这句话开始有了切身的一种体会。然后我在经历最开始，我就还是决定要接受一次切除的手术。然后那个手术里面，当时是那段时间，因为我很亏欠，以前一直没有读圣经，然后在我身上当时有的就是一种单纯的信心，没有多少就是一二三那种的道理，但是一种单纯的信心。但是那个单纯的信心，神就用这种单纯的信心，然后用那种就是人刚刚重生以后真正的就是自己知道我重生了那种单纯的信心，然后他安慰我，包括我手术上手术台以前的他对我的那种安慰。然后手术以后，我经历了有三天时间那种真是地狱般的那种肉体的那种感受以后，神他极大的安慰了我，然后也让通过这种方式让我来审视到底什么是重要的。然后我在后来参加一次营会，那次营会上，神通过他的仆人的口告诉了我一句话，就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我知道我的财宝应该在天上，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当我面对那个死亡的时候，我知道我的财宝绝对不在这个世界上，他在天上。然后但是我心里面还是不是十分的确认，我知道在那里，但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我当时一边在寻求身体的医治，一边开始寻找我真正的这种财宝。然后神就开始带领我来寻求我生命到底是为什么活着。在八月份，今年八月份我参加了我们教会的牧长让我去带领一堂课，这堂课就是神的计划。通过这个课呢，收获最大的是我，因为神通过这个课程让我对那个问题，对刚才的那个问题，到底什么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让我对这个问题那个答案从脑子里进入了我的心里。我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就是为了荣耀神活在这个世界上。刚才王毅弟兄说到那个，就是澳大利亚那个弟兄，他是那样的一种状态，他为荣耀神就是要堵住这些人的口， 那么神通过现在我怎样去荣耀他呢？我当我明白了我在生命里面我主要的目的是就是要为荣耀神以后，我心里面那种喜乐，那不是一种知识，真正的是一种从进入心里面的一种信念，变成一种信念以后，有从心里面发出感受到的那种来自，真是来自天国的那种喜乐开始在我心里面开始有，开始涌现。但是即便是这样的这种喜乐的涌现，我仍然遇到了挑战。就是在上一个月9月份，我在做第四次那个手术，就是接受一个介入手术的时候，那个介入手术它是局部麻醉，就是我在手术台上我很清楚医生在我身上在做什么。然后当时这一次手术呢，那个医生不是很好，因为那之前我也没有祷告，我没有为这个手术祷告，因为我前几次经历了那个手术，我自己祷告，然后也很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的确是特别的平安。那几次手术都经历了神在我身上的那种奇妙的作为，他安慰我，他医治我。但是这一次呢，就是我没有祷告呢，哎，很奇妙，神有安排了一个医术，是那个医生里面所有医生里面最糟糕的一个医生。当我上了手术台以后，我发现哎，怎么是这个医生？然后我心里面就有点打鼓。结果果然这一次手术呢，这个手术在以前我是很害怕的，因为我听到很多病友跟我描述过这个手术的中间的一种那种难受，那种痛苦，那种肉体的那种痛苦。但是前几次特别奇妙，前几次神他的保守真是有肉体的保守。我在前几次的那个手术里面，我几乎没有体会到那些病友跟我描述的那种痛苦，所以我很得安慰。然后我这一次我就放松了，我说这个手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当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我发现第一，哦，这个医生来了，然后当时就开始有点打鼓。结果果然从麻醉开始一直到后面肉体的痛苦，在那次手术前一天晚上，我当时神通过那个王毅弟兄的一篇影评，就是我有平安如江河，通过那篇文章带给我很大的安慰。但是就是那样的安慰，在那个我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我感受到的不是那种平安，好像不是那样。我当时感觉那样的平安也开始在心里面翻腾。我当时感觉到神不要我了，我在肉体的痛苦里面的时候，那种绝望，我说神啊，你到底还要不要我？然后通过那一次手术以后，我下了以后，我就有一个反省，就是到底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怎样才是他与我同在，怎样才是在我身上可以体现那一个就是为了荣耀他而活的那种我的那个信念，他给我的这样一个信。我反省以后，然后我当时在神面前反思，后来好几次，然后反思以后呢，就是神通过这种让我经历肉体的这种痛苦，这种反思呢，就是第一，真的感觉我感觉不到神与我同在的时候，并不真正是神不与我同在。第二，荣耀神到底是什么？是荣耀神？有弟兄那之前告诉我，他说神要使用你。我对他这句话有两种解读，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就是，他出于一种比较无奈的一种安慰，但是也是一种鼓励。但是这里面含有无奈，因为他不知道神到底要在我身上做什么。然后第二种， 就是神要医治我，包括让我身体得医治痊愈，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来荣耀他的名。这种见证我们看的很多，听的很多，就是身体得了医治，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神荣耀他的名。所以我们听到很多说啊，你要信基督教，你要信这个很好，这个很灵的哦。然后我就想，在我身上难道神荣耀他的方式只有这一种吗？当我经历过这个肉体的这种绝望和痛苦以后，神他让我看到不一定，他有可能就在我这个身体的衰亡的这个过程中间，在我的身上通过我来荣耀他的名。我体会到了，在我神让我面临这样的问题以后，我体会到了，我通过什么方式体会到那种他开始带领我在我身体里面，就是对我的人生观，对我的价值观这样更新，然后让我经历了这种体会，就是神让我体会到，就是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他在我身上到就是这种他的旨意，以及他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明白，越来越明白他是怎样的一位神，让我越来越看到，就是保罗所描述的那一个，就是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我发现我走在这个路上，保罗他深知他所信的是谁，但我对我来说呢，我发现我走在这条路上了，我为这个特别感恩。我走在就是哦，神啊，你在带领我，让我来明白你是真正是怎样的一位神的这个路上，我为这个特别感恩。我现在还没有到保罗的那一个就是深知的那个地步，但是我确信我是走在这个路上。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体会到有神的作为，而他这种作为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他让我一天一天，就是刚才王毅弟兄说的那个末日感，以一种这样真切的这种方式在我身上，就是来带领我，让我看什么为重，看什么为我真正的目的，然后通过这种让我数算自己的日子的这种方式，他让我在一天一天数算我的日子，真实的数算自己的日子。因为我不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是半年、一年，或者是五年、十年，但是我想这个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现在只要我相信他，我信靠他，他一定会把最好的给我。也就是说，通过这一次，就是九月份那一次，我的这种痛苦的这种经历，神他让我看到，就是不一定是世人以为的那种身体得医治、得康复，才是真正的他在荣耀他的名。反过来，身体没有得医治，但是我们的灵魂真正的得到更新、得到变化，得以与神真正的和好，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这也是医治，甚至是一种更大的医治。然后我就是通过这个呢，如果是总结的话，就是一个让我看到，无论一个人在什么样的境遇里面，神如果定义要使用他，要使用这个人呢荣耀他，那么 我们这一个人只要我们顺服，我们都是可以荣耀神的名的。现在既然神他在我身上让我看到我的这种可能，那么我现在我愿意，就是像我就想起昨天我在整理这些思路的时候，我就想起那个王毅弟兄他在我有平安如江河那篇影评里面他说的，他里面有一句话叫，我就清楚我从小的意愿只是羡慕一个士兵听到元帅的呼召说，那个就是我说意思啊，就是得令的那一声远远胜过那个令牌扔在地上那种哐当一声的那种动静。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明白神在我身上的旨意以后，我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而行，因为我开始明白我所相信我所交托的那一位，他不会抛下我这个小小的士兵。我也相信神的旨意远远高过我们人的旨意，当我们每一个人顺服他的旨意的时候，那种平安真的会像江河一样流到他的那个慈爱的那个海洋里面。当我回头看过去的一年，因为我的生日是去年九月份，到现在一年多了，我看过去的一年的时候，我就想到一句话，耶稣他说我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么在我这一年里面，我所经历的一切，神让我看到真是比我以前35年更丰盛。感谢主。因为这一年里面他给我的医治是一个全面的一个医治，一个全面的一个带领，一个心意更新变化，一个与他和好的一个带领，让我能够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我为此特别感恩。我也感谢神，就是通过这种在世人看来，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个灾难性的这样一个事情，变成了一个对我的祝福，我为此特别感谢神。我希望就是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仍然，我相信他仍然带领我，会让我在未来数算我自己日子的时候，我能够心里面仍然有真正的平安，有真正的喜乐。感谢主，我希望他通过孩子的口能够让他的名，真正的让他的名得到荣耀。因为这个世界上唯有我们的神他是配得赞美的。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回天家，但是我愿意在，只要我还在这个世界上，我愿意求主来使用我，让我有幸能够做他卑微但是也是宝贵的一个器皿，为主打美好的仗。我可能看不到王毅弟兄刚才说的，就是凤凰涅槃的那个过程，我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我看不到，但是我不遗憾。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个神的国度降临的一个过程。神的国度在降临的时候，即使我可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我相信我在神的国度里。感谢主，谢谢各位。
谢谢邓邦斌弟兄。 在以前有一个电影里面，有一个人他被误诊为癌症，然后他就很痛苦，最后他在医院里醒来的时候，有一次然后人家告诉他说，医生诊查错了，你没有得癌症，然后他说他很高兴，他跳起来说，好，我就不用死了。不，医生说，不，你还是要死。我们很多时候实际上就是忘记了这一点，我们有的时候就是活在那种兴奋里面了，啊，就好像我们说啊，我不用死，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要死的，所以我们也就没有活在那种状态里面。我们感谢神，今天记得邓弟兄跟我们这样的分享。接下来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末日点名，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即使是没有见过邓弟兄，我们将来在天上也会见面，我们在永恒当中是弟兄，但是今天谢谢主把他带到我们的中间，我们可以在地上一起可以来敬拜赞美他。我们也愿来激励每一个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在神的面前有感动，你要再一次的在神的面前来定义，你愿意再一次的来委身于他，你愿意在接下来的日子你来数算你自己的日子，你愿意真的求神给你智慧，把你接下来的无论是神给我们五年，神给我们五十年，我们活出一代人的见证，跟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地上，我们愿意把自己摆上一生，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总要服侍他。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有重新这样一个委身，从今天开始你再一次的委身，你今天你一生要来侍奉他，我请你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你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确信，说在那边点名的时候有我，在今天神差遣在这个世上为他打仗的有我，在那一天在天家点名的时候也有我。和我的弟兄姊妹一起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末日点名》。
Thank you.
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放在同一个的时代，你叫我们在四川，我们有在这里面的属地的家，我们有在这里面的亲人，我们有这个民族，我们在这里有我们的口音，有我们的皮肤，有我们的文化，主啊，求你就差我们在这个地上来，真的为你来做工，主啊，你赐给我们一生的年月，是吧？是70年，或者80年，还是30年、40年？主啊，求你使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主啊，为你的缘故来数算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不叫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落在虚空当中。主啊，使用我们，主啊，做你积淀的300勇士，主啊，来使我们做真的那单腿跪立着来喝水的勇士，不忘警醒，是吧？真的是不忘，是吧？来为你来做工，是吧？求你再一次来激励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一生要活出一代人的见证来，是吧？求你来帮助我们啊！这里站在你面前每一个的弟兄姊妹，在你面前再一次的来委身，再一次的来坚立，是吧？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啊得令的士兵，我们是从你那里蒙召的，主啊，你被拣选的族类，有军尊的祭司，属神的国度，主啊，就在主啊，你道成肉身，你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的教会就是你国度的彰显，主啊，求你使我们的里面，主啊，由你而来的生命，就是我们里面有盐，我们里面有属神的性情，我们里面有圣灵的果子，我们就好在人前来彼此的谦让，彼此的相爱，我们就在这个人群当中来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我们的神同行，主啊，帮助我们，不但是你来搀扶我们，主啊，你也在我们的当中，叫我们的弟兄姊妹来搀扶我们，叫我们的家人来搀扶我们，在我们在这个地上，在这一间教会当中，我们彼此的来搀扶，我们彼此的来陪伴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来彼此的陪伴我们在地上的服事。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再一次把你对我们的感动存在我们的心中，用你的话语真的是来洗净了，放在我们里面，真的是叫我们经历那里面的试探啊试炼，经历那里面的更新破碎跟改变，我们恐惧，那真的是外面的那样的盐，外面的那样的火来煎烤我们，我们愿意在我们的里面来做这样的手术，我们愿意在我们的里面，主你来破碎我们，叫我们有馨香之气可以散发在这一个虽然要败坏要灭去的世界上，是吧？但是有你的儿女的馨香之气，就是有你与这个世界一起同在，我们感谢赞美你，与我们同在，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请大家坐下。